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再一次一起来读这个创世纪。我不晓得当这一季哈，我们开始读创世纪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创世纪还蛮有趣的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按照读经的进度，我们来读这个创世纪。我们在今天上课以前，我想我们再来一次哈，我们来一下这个趣味测试好不好哈？所以呢，就请你在你的这个 chat 上面哈，这个叫做什么聊天室吧，在这个地方写出你的答案哈。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测试放在这里喽哈，看到了吗？我们的趣味测试哈，第一题：洪水泛滥在地是40天呢，是100天呢，是150天哈？第二题：带进方舟各从其类的活物，洁净的是一公一母、七公七母，还是以上两项都是？第三题：圣经中的方舟有几个？一、二、三哈？好，最后一题：变乱口音是从何处？是巴别塔呢？是示拿地呢？是巴比伦呢？还是以上皆是？好，请大家赶快在这里回答。Rachel，还是要麻烦你帮我看看哈，谁的答案是正确的？
好
好，
的。
哇，还有没有人在答？洪水泛滥在地是40天、100天、150天。带进方舟各从其类的活物，洁净的是一公一母、七公七母，还是以上两项？第三题，圣经中的方舟一共有几个？一个、两个、三个？第四题，变乱口音是从何处？巴别塔、示拿地、巴比伦，以上皆是。好，差不多了吗？最后一次哈，洪水泛滥在地40天、100天、150天。带进方舟各从其类的活物，洁净的是一公一母、七公七母以上两项。第三题，方舟中，圣经中的方舟有几个？一、二、三。变乱口音是从何处？巴别塔、示拿地、巴比伦以上皆是。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正确答案。好。那我们刚才正确答案里面，第一题哈，这个洪水泛滥在地，一共是多少天呢？这题是应该答案是150天。好，第二题，带进方舟各从其类的活物，洁净的是七公七母。好，第三题，圣经中的方舟有几个？答案是有三个。变乱口音是从何处？以上答案都是巴别塔、示拿地、巴比伦。好。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全对呀？我看的，很多这个，我看大家写作业的时候，哇，感谢主哈！我们现在那个写作业的这个分数都非常的高，感谢神。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在读神的话语的上面哈，是越来越棒，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来看这一个创世纪的第三讲。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来分享的是挪亚之约跟邦国的分散。那基本上也就是特别讲到洪水跟巴别塔。好，那我们在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当我们看到这一个挪亚之约跟邦国分散的时候，我想我们先翻到创世纪第六章哈。那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希望你能够打开圣经。我再一次说哈，让我们拿出纸本圣经，我们来看神的话语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那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就说到哈，他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 120年啊。那我们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第六章开始，我们就看见说，当时在世界上的人真的是生养众多，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就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当人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就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讲，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那我们也晓得，当这里提到神的儿子挑选人的女子的时候，那到底谁是神的儿子，谁是人的女子？那我们就一起，那提到这里，我们又要再一次，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五章。好，那我们就看见说，当这个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随意挑选为妻，就开始看见这个罪恶越来越多的剧烈的来增加。那么，然后呢，神在那里说，人既然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长远与他们同在。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这里特别提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那么到底谁是神的儿子呢？那我们思想到，当我们提到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有讲到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讲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合的时候，那么神的儿子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亚当。是神的儿子，而且亚当的后代里面蒙神拣选的后代，被称为是神的儿子。那么，所以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见，特别讲到什么亚当的后代，亚当的后代，你有没有感觉到很有意思啊？他讲亚当的后代的时候，在这里第五章里面所提到的亚当的后代，完全没有提到该隐，没有提到该隐的儿子，没有提到该隐的后代。那么，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圣经上讲到亚当的后代，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特别表明了这一个亚当后代里面属于神的、被神所拣选的后代，就好像当时的亚伯跟该隐，亚伯跟该隐两个人都在神面前献祭，可是神说什么？神看中了亚伯的祭物，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亚当的后代里面有蒙神所拣选的。那么，因此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神就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啊。然后就提到什么？亚当活到130岁，生了儿子。这个儿子跟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生谁死，那个又死谁死了，生了以后再是多少年，活到几岁？亚当死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次序里面，我们就看见亚当就是赛特，因为上次礼拜我们提到了赛特就代替了亚伯，所以亚当、赛特、以挪士的时候呢，人开始怎么样祈求祷告耶和华的名，以挪士、该男、马勒列、雅列，然后到以诺，以诺呢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人，因为我们一谈到以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圣经上说以诺是什么？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与诺与神同行。那么提到这个以诺的时候呢，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亚当的7世孙，就是在犹大书里面特别提到亚当的7世孙，所以我们现在来算一下哈，亚当、赛特、以挪士、该男、马勒列、雅列、以诺，所以从亚当到以诺，以诺是什么？亚当的7世孙，在这一个系列里面，我们看见这是蒙神所拣选的。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也做过一个比较，亚当的7世孙，蒙神拣选的这一个支派，到以诺是 一共第七代是到以诺，那么不蒙拣选的，就是从该隐之后的呢，第七代那就是拉麦哈。好，那我们再看以诺被神娶去以后，他生的儿子叫马土沙拉。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有一个问题哈，马土沙拉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一共活了969岁，所以在创世纪第五章27节有特别提到马土沙拉，然后说马土沙拉生拉麦，注意哦，这个拉麦不是该隐后代的拉麦，这个是马土沙拉的孩子，也叫做拉麦啊。然后看见拉麦生挪亚，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神的儿子们也表明了从亚当一直到挪亚，到挪亚的这一个系列里面，我们都叫做蒙拣选的后代。好，那我们再来看人的女子。当然了，以人的女子哈，有些人说哦，这个人的女子呢，表明了是这个有人说是天使的后代什么等等。那我要在这里说，圣经上告诉我们，没有说人的女子是天使哈，他这里说人的女子是怎么样？是属乎血气，是属于肉体的。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人的女子是属乎血气的，是属乎肉体的。换句话说，当时这一些蒙神所拣选的后代，看到这一些不蒙神拣选的后代里面的，这个生儿养女的时候，娶了他们的女子，那这些是什么？因为，是那个不蒙神拣选，是在罪恶里面，犯罪很多的哈。那我们思想到从该隐一直到那个拉麦，就诸多的这个罪恶，所以罪恶在这里剧增，所以当他们在结合当中呢，就什么呀？就追寻了这一个属血气的道路，这个属肉体的道路，所以神在那里忧伤。好，那么讲到这个人的女子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圣经上说，他们随意挑选，娶来为一。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呢，我们觉得好棒哦，这是什么？生下来的后代，好，里面有伟人呐，有伟人，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既是伟人，又是英武有名的人，哇，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是不错嘛，哈。但是呢，我们是想到在原文里面，我记得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的那个导游哈，那他也其实他是哈佛大学的这个高材生，博士学位毕业，也是一个教师哈。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位这个导游跟我们分享到这一个讲到这个伟人跟尚武英明的人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哎，这个在原文的里面的意思哈。伟人跟上古英明的人是讲到巨人，是讲到强人。他说特别一个意思是讲到跌倒者跟堕落者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上古英武的这个伟人啊，这个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的后代是什么？是虽然好像在人看来啊，血气里面来看，他们是伟人，是巨人，但实际上是什么？是讲到是跌倒者，特别说到是堕落者，是堕落者哈。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明白哈，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并且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且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要从地上来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哈，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里，神的心是多么的难过，他心里面是忧伤。哈，神甚至于圣经上跟我们提到，好像神后悔了。哈，用这样子的词句来表明神看到所人的罪恶这么大的时候，所以神要来毁灭这些犯罪的人。 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但是弟兄姊妹，我每一次想到啊，我们的神虽然是要来惩治罪恶，要来审判罪恶，那么，但是神每一次在审判之前都有怜悯，神在审判以前都会给人有机会，有什么机会呢？有一个救赎的预备，有一个救赎的机会。哈，神一直都在给机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虽然看见神在这里忧伤，他也定义要来毁灭这些有罪的，但是神怎么样，在他的刑罚当中仍然有怜悯，所以怜悯是大过审判的。记不记得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一句话语讲到说，怜悯是大过审判的。弟兄姊妹，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真的跟神说，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怜悯是大于审判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神的怜悯当中，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救赎的预备。那么，救赎的预备是需要有一个管道的。那我们这个管道是谁呢？我们就看见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神就拣选了挪亚。神拣选了挪亚，那么挪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在这个创世纪第5章29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挪亚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是安慰，是安慰。那么我想我们应该都记得啊，这一个讲到这个安慰的时候，因为人在罪恶当中犯罪的时候就受到咒诅，那我们上次上课时，我们提过《创世纪》里面讲，人那个咒诅里面包括蛇要受咒诅，女人受咒诅，男人受咒诅，还有什么地土也受咒诅哈。那么地土受咒诅的时候，所以男人耕田种地哈，养家糊口都怎么样，都是有受苦，因为什么地里面长蒺藜，所以我们看见说地是被。受到咒诅的，那么因此呢，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一直到死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辛不辛苦啊？劳不劳力啊？非常劳力。那么但是呢，当这个挪亚被出生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安慰，所以圣经上说，挪亚会为他的父母成为什么？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来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了地哈，所以我们看见挪亚的出生，他的名字里面就看见安慰，好像在这些劳苦当中，在这个受到咒诅之中，能够来安慰、来安慰、来安慰那一代的人，特别来安慰他的父母哈。所以，我们看见挪亚的名字是安慰。那么，提到这个挪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啊，挪亚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啊，他说到挪亚是在神眼前蒙恩的人，挪亚是神的拣选，是在神眼前蒙恩的人。然后圣经上跟我们说，挪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义人，而且在那一个时代是一个完全人。哈利路亚！因为挪亚与神同行，这是挪亚的特质。神拣选他，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能与神同行的人。还有呢，这个挪亚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哈，挪亚是因着信，所以挪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呢，虽然他，神要指示他要预备方舟的时候，他不明白这个方舟以后发生的事。虽然神跟他说，神要下雨，哈，那么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讲到这个雨，哈，等一下，我们会可以看见说，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哈，提到怎么样？提到这个雨的时候，哈，创世纪里面说，当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雨一直都没有下在地上过，哈，是这些菜蔬都是什么？靠着地里的雾气，哈，使它们来生长。所以在挪亚之前，其实没有看见过 下雨，没有看见过大雨，到底雨是什么？哈，没概念的。为什么？因为没看见过。哈，但是呢，挪亚却怎样？因着信啊，神蒙神指示未见的事情，所以他心里什么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挪亚因着信有敬畏神的心，因此呢，他是也是因信而称义啊，因信，所以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挪亚因着信有了敬畏的心，他被称为是义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完全人，他是顺服神的心意，他是与神同行的人啊。还有挪亚，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为什么讲到神预备挪亚是一个管道，是一个预备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管道？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后书第二章五节说，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洪水啦，我们讲的这些事件哈啊，等一下讲的巴别，这些都叫做上古的世代。他说这些上古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啊，看到没有？保护这个是神的预备，神的保护，保护了谁呢？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我们也看到挪亚也是一个什么传义道的人。挪亚，讲的我们白话一点，就是传福音的人，哈，他是一个传义道的人。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神拣选挪亚是一个管道，在这个洪水即将来临之前，神也差派挪亚要对上古世代的人，对那一个不敬虔世代的人传义道，传这一个好消息啊，传这一个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神是有一个预备，神不是神的怜悯是大于审判的，在审判之前，神总给人有机会可以可以悔改，然后我们看见，因此呢，神命那个指示挪亚，命定挪亚要去造一个方舟啊。造方舟，所以在这个整个制造方舟的这个过程当中，挪亚不但造方舟，他也怎么样传义道，希望人能够进入到这个方舟里面来。那这个方舟呢，我们可以看见哈，是戈斐木这个用这个木头，那么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哈。那么通常他们在古时候在犹太人里面计算的这个测量的工具，肘就是我们现在的手肘哈。所以从我们的手肘一那个看不看啊？这个就叫做这个是一肘，那么大概呢，以英制来算，大概就是18寸的哈，所以就神要挪亚造这么个方舟，神的要他造方舟，都是有给他指示的哈。那么这个方舟呢，特别讲到有上中下3层哈，那而且是一间一间的，上边要有流透光之处哈。那方舟的门是开在旁边的，哎，我还蛮喜欢这幅图，我找到这幅图啊，这幅图就看得很清楚，方舟一共什么有3层哈，一二三，是一间一间的哈，并且呢什么上面有透光之处，那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大概是方舟的样式。好，那我刚才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方舟一共有几个方舟呢？那圣经里面其实方舟代表什么意思？方舟是表明了上帝的同在，也表明了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挪亚造方舟，并且神要跟挪亚说，你和你家一家八口都要进入这个方舟，所以我们看见方舟是神的同在，是神的一个救赎的一个器皿，一个工具。好，那圣经里面一共提到3个方舟，第一个方舟就是挪亚的方舟，我们很清楚的，圣经上中文看得非常清楚，神要挪亚造方舟。好，那么第二个方舟呢，ark，所以方舟这个 英文就是 ark。这个方舟呢，第二个方舟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出生的时候啊，那个法老要杀这些婴孩，所以摩西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就因着信心的关系，不但把他藏了3个月，后来发现藏不住了，所以把它放在一个什么铺草箱的一个篮子里，后来就放在这个水里面，最后被法老的女儿所看见了。那个摩西出生的那个铺草箱呢，那个篮子在原文里面就叫做 ark，表明什么？摩西在这个铺草箱里面看见神在他身上的保守跟救赎，上帝的同在。好，那第三个 ark 呢，就是他们在摩西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你要为我造什么？你要为我造一个约柜。好，那个约柜是怎么样呢？神说我要。我这个约柜表明了神要与人同在，并且要与人来说话。我要在那个地方与你来说话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 ark 圣经里面一共有3个地方都提到这一个 ark 啊，哈利路亚。那然后我们接下去我们再来看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我们真看到神的怜悯神的爱。神对挪亚说：“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啊，都要进入方舟。”他说什么呢？神说：“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一个义人。”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里面，基本上神看见人犯罪的时候啊，神要除灭人的时候，唯有挪亚是什么呀？在神眼前是蒙恩的人，其他都是犯罪很多的人，都是让神心里忧伤的人。所以神要挪亚不但造方舟，也要来传这个义道。我常常觉得，我觉得这个挪亚今天我们要讲，我也特别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做父亲的但愿求神让我们有像挪亚一样，有是一个在神面前是有因着信有信心的人。为什么因着信？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我们有信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环境，我们看到未来的事情好像有许多的未知，但是呢，因着信，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信，我们要不但被称为义，我们因着信心，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因着信心，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愿意成为一个传义道的人，传福音的人。这个福音不但要对外传，我们也要对内传，也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所以鼓励每一位做弟兄的，起来对你的家人传福音，让你的家人能够进入到，也跟你一样，可以进入到方舟里面，让你的家人可以在这个方舟里面能够领受神的救赎，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神要他和他的家人，全家，特别讲到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换句话说，这个全家也表示全家都要归主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全家信主，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说，我们特别也看到一个人信主，全家就要信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全家。所以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读到这个方舟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心里跟神祷告说，愿我全家都要信主，都要进入方舟，都要进入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都要进入到神的保护、神的保守里面那么这个方舟呢，圣经上说，凡洁净的畜类是7公7母，所以刚才我们有一个趣味问答不洁净的畜类是1公1母好，那我们再看那么这一个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其实我们常常讲挪亚之约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挪亚之约好像就是这个出了方舟以后那个天上有彩虹神说我不再毁灭这个地下。所以呢 这个，但是我们要讲，神与挪亚立约的时候，挪亚之约，我们看见有，其实在圣经上有两处都讲到神与挪亚立约，一个呢是要进方舟的时候，神与挪亚立约。等一下我们要看见出方舟的时候，神与挪亚立约。那我讲到这个神与挪亚立约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神与挪亚立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进方舟的时候，因此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六章。好，创世纪第六章，神要挪亚建这个方舟的时候，神在这里第六章17节、第18节的地方，就是神在这里说：“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好，但是神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好，都要进入方舟。然后呢，讲到七公，七母，好，讲到一公一母带进方舟，特别提到什么？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好，各从其类进到方舟的都是怎么样？保全生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首先，神要挪亚进入方舟，神与他所立的约是在这个方舟里面可以怎么样保全生命？好，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我再一次说，在审判之中，神有怜悯，神要怎么样来保全这个生命？哪一些人得到保全呢？这个进入方舟的这个挪亚是有信的，有信心的，愿意带领他全家在这个方舟里面，在这个神所设立的保护当中，神所设立的这个救赎计划里面，这一个保全生命。所以，神与挪亚立约的时候，就其实这个约要他造方舟，就是要来保全生命。好，所以进入方舟的约是保全生命，哈利路亚，是一个救赎，是一个保全生命的约。好，那我们提到这一个，神在这里说，哈，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其实老实说，当时挪亚要去传这个异道，要去传说哦，还有再过再过一些日子哦，那个神要降雨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在世界上的人，哈，那些属血气的人，怎么样听到挪亚的这句话的时候，不但不相信，可能还在讥笑他哈。为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卡通片，讲到挪亚方舟的时候，哇，就在那个卡通里面，卡通片里面就特别提到那些人啊，听见挪亚说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讥笑他啊，怎么可能呐？哈，要下雨啊，要下40昼夜的大雨，为什么？我再一次提到哈，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雨哈，在什么？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的地方，我们再一次看见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来耕地。好，所以基本上是什么？当时那个世代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雨呀，没有看过，没有听过，啊，没有经历过。所以当这个挪亚在跟他们传讲这个时候呢，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呢，这一个雨来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也没有 ready，也没有预备好。所以在其实神也透过挪亚的这个造方舟的情况，也给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好，挪亚的日子，也就是预表了什么？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马太福音24章说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们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个天，不知不觉的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好，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到洪水，好，那么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挪亚600岁的时候，好，弟兄姊妹，挪亚，好，圣经上讲到挪亚在这个地上所活的日子里面，好，他生儿养女，那挪亚其实呢，他从1岁到500岁，500岁的时候，他才生儿养女，这是在创世纪第5章讲到，讲到说挪亚500岁的时候，开始才生儿养女，有了闪、含、雅、弗，那可是挪亚大概生了他的孩子以后，又100岁以后，就是挪亚600岁的时候，记住哦，挪亚600岁的时候，2月17号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所以在这个时候，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40昼夜，神跟挪亚说，要40昼夜要降大雨在地上，要把所有的活物都要除灭，这是神的审判来到了。我再一次说，审判之前，神的怜悯，神已经有警告了，神已经有施恩、有怜悯了，只是人没有听见。那么，刚才我在那个题目上有个问题说，洪水泛滥在地上一共多少天呢？弟兄姊妹，记住，大雨下下来是40天，但是这个40天雨停了以后，地上都是什么？都是被洪水所泛滥，这个在地上洪水泛滥，这个水在地上一共是多少？洪水泛滥在地的日子是150天，所以创世纪第7章24节说，水势浩大，在地上一共150天。记住哦，下大雨是40天，雨停了以后，洪水在地上是150天，好，那我们提到这个洪水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所以这个洪水呢，我们思想到，其实洪水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我们看当时的下大雨啊，40天之后，那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那个水啊就渐涨，所以这个船这个方舟啊就提升，提升起来，那洪水，洪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这个洪水有一个特别一个预表的意思。这个预表的意思呢，我们就要一起看到彼得前书第3章20节。彼得前书第3章20节，彼得前书第3章20节，是怎么说的呢？我其实每一次上受洗班，我都会提到这一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3章20节，我们一起来看3章20节跟21节，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前书3章20节说到，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我们看到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其实挪亚在那个预备方舟的时候，神在那里容忍，也在那里等候。可是圣经上说，不信从的等候，这些不信从的人能够相信进入方舟，但是我们看见除了挪亚一家八口都没有人相信，所以我常常说挪亚是一个最会传福音的人，因为他家全家都进入了方舟，但是挪亚也是什么？也是一个传福音没有果效的人，因为除了他一家八口，也没有人愿意进入到这个方舟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说，圣经上很清楚的说到，当时进入方舟，然后下一句很重要哦，他说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那么因此这个水，这个洪水就表明了什么呢？这个洪水表明了有没有得救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他说这水，彼得前书这就给我们解释到了，他说这一个水所表明的是一个洗礼，多奇妙啊！在创世纪 看起来洪水是什么？洪水是一个毁灭，洪水是一个审判。但是在这里说到水所表明的洗礼，啊，换句话说，相信的人，这个洪水就成为这个水就成为得救的一个确据。所以这是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就好像今天我们带领人信主受洗的时候，好，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啊，现在还在传，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信，信的人愿意受洗归入主名下的这个水，受洗的这个水就成为你的洗礼，就成为你信的一个凭据。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洪水也表明了一个洗礼，好，那么。因此呢，他说，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么，因此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方舟代表了神救赎的这个环境，这一个计划，神的救赎啊，这个方舟代表了一个救赎的计划在这里。但是呢，能不能得救是个什么？看水。所以这个挪亚一家8口因着信心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他们就得救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一个水代表了一个洗礼。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中国人的这个字，哈，很有意思。中国人这个字里面，传这个字就表明了一个救赎，就表明了一个救恩，一个救恩的意思。这个舟加上什么？8口，好啊，一家8口进入方舟，借着水来得救，借着水来得救，哈利路亚，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好，那我们接下去再看，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哈，那么神啊，第8章第1节就特别提到，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所以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那我们在这里想到，刚才我们提到他们进方舟的时候，神就与挪亚立约啊，要怎么样？要来保全生命。所以跟着挪亚一起进入方舟的，他家一家8口，还有什么七公洁净的七公七母，各从其类洁净的七公七母，不洁净的一公一母，好，都带进方舟里面的。神纪念他们，神纪念他们在方舟里面。当那个大雨来的时候，神把他们关在这个方舟里面，与他们同在。神的救赎的计划在这个方舟的里面。那么，所以神纪念挪亚和在这方舟里面的一切的走兽牲畜啊，那么神纪念他们，所以现在怎么样呢？这个雨停了，水150天，水也退去啊。神特别用风哈、啊、吹地，水势渐落，所以这个退去以后呢，就提到说这个方舟就停留在哪里呢？就停在亚拉腊山。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想到哈，这个亚拉腊山呢，哈，亚拉腊山是目前在什么地方呢？亚拉腊山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看见是在土耳其，是在土耳其，在土耳其很边边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这个土耳其跟这个伊朗哈，交界，这上面是乔治亚哈，这几个国家交界的地方，这个叫什么？亚拉腊山啊，亚拉腊山，方舟目前停在这里。那么，当然这些年，很多人都去土耳其想去找这个方舟。好，那如果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香港有一个创世电视，好，创世电视曾经他们也有一队的人马，他们就是去到土耳其，也真的在土耳其的亚拉腊山的地方，哈，有看见有木头木质的一个那个船，那个木头的痕迹，哈，那这个很有意思，好多年前他们有拍这个影片，哈，他们在那里考察，说那个会不会就是亚 那个挪亚方舟的方舟哈，那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上网去查查看，或者你可以从很多的资料里面，但是基本上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的证实那个他们所看见的到底是不是那个方舟，是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方舟？好，那不过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7月17号方舟停在亚拉腊山。好了，当我们看到说这方舟停在那里，水渐渐消去的时候，圣经上这次讲的洪水是很有意思，提了好几个日子，2月17号讲到7月17号，讲到这个10月1号的时候，山顶就出现了哈。又过了40天以后，挪亚就把方舟的窗户打开来，放出去了一只乌鸦。那个乌鸦呢，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那他又放了另外一个这个飞禽，就是鸽子哈，要看看水到底有没有退去。但是呢，这个鸽子第一次被放出去的时候呢，找不着落脚的地方，就回到方舟里面来。又有7天，再把这个鸽子放出去哈。那鸽子回来的时候，它的嘴巴里面叼了一个新摘下来的橄榄叶子哈。所以这个时候，挪亚知道什么？哦，地上的水退了，所以他们应该是可以出去的日子了。所以挪亚601岁哈。601岁哈，就是一年之后，一年之后，2月27号，2月27号，刚才我们讲到是什么？我们讲到说他进方舟的时候，哈，挪亚600岁，2月17号的那一天进入方舟，2月17号，现在是什么？一年之后，601岁的时候，2月27号，哈，一年再多10天，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出方舟。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几个特别一个含义，哈，就讲到乌鸦跟鸽子，乌鸦跟鸽子。那通常乌鸦代表什么？代表堕落的人类，表明了死亡的气息，哈。所以这个乌鸦呢，当时挪亚放出2个飞禽，先把乌鸦放出去。乌鸦飞来飞去，遍地都是什么？死亡的气息，都是死亡，都是那些被毁灭的人跟牲畜，等等，哈，都是死亡的气息。那乌鸦代表了它在这些喜欢这些死，因为都要这个乌鸦是可以吃这些尸体死尸的哈，所以我们看见乌鸦代表了死亡，也代表了堕落，因此没有回到这个方舟里面来。但是我们看见这个鸽子表明什么呢？通常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现在每一次看到鸽子不但是世界上说这个鸽子是代表和平啊，其实鸽子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鸽子就是代表圣灵的工作，就是代表了圣灵。圣灵降临的时候，形状仿佛什么？鸽子一样哈，那么新临下来的橄榄叶子，这也表明了什么？橄榄枝子、橄榄叶子、橄榄代表了耶稣基督，代表了犹太人哈。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就看见了神的这个工作。那么因此，在约翰福音第1章32节到34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当年施洗约翰在那里为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做见证。哈，他做见证说什么？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住在耶稣的身上。当他看见的时候，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来施洗的？施洗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而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我们就在挪亚方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鸽子啊，找不着落脚的地方，它唯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那个落脚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一个约翰福音这里提到说，圣灵好像鸽子一样从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神在那里指示施洗约翰。你看见有这样子状况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一个人是谁呢？这是心，你宁夏，这是橄榄枝子、橄榄叶子，这是橄榄的那个枝啊。这个是谁呢？这是上帝的儿子，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看到这一个很含义啊，看到这一个含义。好，当挪亚出了这一个方舟以后，我们就看见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挪亚就在这个地方出了方舟被关锁了一年，好像我们我们现在被关了2年，这个 quarantine 被关了将近2年了哈。那我们看见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哈，何等的心中有那种感恩。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挪亚就为神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你知道他在那里献祭，献祭。那你知道献祭呢？其实，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讲到筑坛献祭，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上帝的殿，哈，神同在，筑坛献祭。所以神他在那里筑坛献祭。如果今天我们来讲这个筑坛献祭，也就是祷告，也是一个祷告。好像以挪士在那里，那个时候人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所以筑坛献祭带着感恩的心。燔祭是全然献上啊，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的时候，哈利路亚。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说：“我不会因为人的缘故来咒诅地。虽然人从里面就有那个原罪，小的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哈。但是神说什么？闻到这个馨香之地，神就不因着人的缘故来咒诅这一个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启示录里面又告诉我们说，哈。一人祈祷的这个香啊，一人祈祷的这个香气会上达到天庭，就好像神闻了这个香气，这个祷告的香气，神就不因着，即使我们有罪恶，即使我们有犯罪，神在这里说，他不再因为人的缘故来咒诅这一个地面。哈利路亚，神何等的怜悯啊，何等的怜悯。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不但是何等的怜悯，神也特别再一次说什么？神就对挪亚说啊，他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一个活物跟地面，并且怎么样，还立了这一个记号，这个永约的记号。所以，我们刚才提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神跟他立约啊，那个约是什么？保全生命，哈利路亚！但是什么？要信的人，愿意进入方舟的人，保全这个生命。好了，现在是出方舟啊！出了方舟以后，闻到这个馨香之气的时候，神在那里再一次与挪亚立约。这个立约，而且说这个约是什么？这个约是永约，这个约是有记号的。什么记号呢？吼，是。彩虹的虹啊，我这个 PowerPoint 上你可以看见这边是好像是彩虹的样子，所以这里神在这里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来毁坏了。他说，我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而这个挪亚之约啊，这个有记号的，不再用洪水毁灭的。这一个约呢，我们看见也是一个恢复创造之约。我们来看一下创造的时候，创造之约里面的内容。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啊这地上的一切。神把菜蔬给他们做食物，把什么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各样。爬，那个在地上的这个走兽狗，那个神是把食物给他们做食物。那么，可是现在恢复的创造之约，基本上恢复的时候看到有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一样。 而且是什么？神是要赐福的啊！神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那但是呢，接下去又提到哈，这个在这个管理当中，这一些牲畜啊、飞禽走兽都会什么？不但被管理，就表明了，这个亚当，不是，挪亚是有权柄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害怕，所以这一切都交付在人的手里。所以这比恢不但是恢复创造之约，我们还看见有多了，好像这个权柄跟全能，然后呢，神在这里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给你们做食物，如同什么菜蔬一样，成为食物。所以在刚开始的创造之约里面是没有吃肉的哈，那这个恢复创造之约在挪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说可以怎么样，把动物呀，都可以做食物哈。那么不过神有一个条件，有一个规定哈，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换句话说，不可吃血，因为这个血代表什么？代表生命。好，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啊，很多东西什么都爱吃哈。那我记得小时候，有人说什么猪血糕啦，酸菜鸭血，什么米粉啊，那弟兄姊妹，血怎么样？是代表生命不可吃啊，五根肠旺啦哈，这些我们要记住。虽然那个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凡物都可吃哈，但不一定都得益处。但是即使如此，有一件事情是从创世纪到现在都不改变的，就是血不可以吃，因为血里面有生命哈，血里面有生命，这是神的规定。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这多好啊，神又立约了哈，又赐福了，又遍满全地了。好，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挪亚在这一些之后呢，他就怎么样？他自己耕地摘葡萄园，就居然在葡萄园里面就喝醉了哈。喝醉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喝醉酒了，他就赤身哈，那被他的孩子看见，那挪亚醒了酒哈，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所以挪亚就在那个时候发出了这个神透过他发出了预言，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应当是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又愿神使雅弗来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面，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我们知道挪亚一共有几个儿子？挪亚一共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那么小儿子呢？这个闪、含、雅弗，这个含坐在父亲身上，这个。他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当这个挪亚赤身露体的时候，喝酒喝醉了。你知道他另外两个儿子就把衣服盖在父亲的身上，不愿意去看到父亲的这一个羞耻把衣服盖在父亲身上的时候，还是背着进去不要去看，他愿意去遮盖，他愿意不去看到这样子羞耻，可是。韩却怎么样？跑出去告诉哈告诉，其实是韩先看见了，他先去告诉这两个兄弟，所以这两个兄弟就是要去遮盖，但是这个韩呢，却把他张扬出去，所以挪亚醒过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责备，就咒诅了韩的儿子迦南，他没有说咒诅韩，他说咒诅什么？韩的儿子。迦南哈咒诅了含的儿子迦南，然后有这些话。那么因此呢，我们再一次我们可以看见哈，那么因此从挪亚的三个儿子里面就看见了他们的后代，洪水以后他们都生儿养女，他们都生儿养女。然后所以在创世纪第十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就讲到闪还。雅弗他们的后代，其实这个后代呢，在创世纪第十章32节讲到说， 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啊。那个邦国就从挪亚的三个孩子开始把它分出去。那我们看见说这一些，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闪、含、雅、弗后代的分布。那么闪后裔的分布，也就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哈，闪是怎么样呢？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雅弗的扩张。也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面，迦南要做他的奴仆啊。那么，因此我们先来看看闪。那么，闪神的祝福，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们看见闪哈，在这个创世纪第十章，21这个在第十章里面哈，就给我们看见。他的后代啊，神拣选闪族要去什么完成救赎的工作啊。好，那我们再看，含的后裔的分布，也就是神向迦南的预言啊，当受咒诅这一个要什么给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这个原因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含。是指迦南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可以从索多玛、俄摩拉的罪，大概可以知道，当时他看见去告诉他兄弟的时候，还有什么？还有跟后面的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是有关系的。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是在性里面的犯罪，甚至于是什么同性恋的之罪的一些性方面的这个玩弄哈。那么因此呢，神把迦南地给了以色列。也做了以色列的那个奴仆。那么创世纪第十章里面也提到，从尼禄到巴别到大巴比伦，在启示录里面有记载到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雅弗的预言呢？神像雅弗的预言，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所以住在。帐篷里就表示把另外一个好像民族来征服，所以雅弗的后代占据了闪的后代，但是他们在那里来遇见神。好，OK，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些地上的邦国，分散。那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再讲这些哈，但是我们现在就很快的，我们就讲到第十一章，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看到这些邦国分散，好，我们看到当时呢，圣经上这里说到，十一章又再一次提到，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他们就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呢，就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那我们来看一下。当这一段这个时候讲到的这一个示拿地啊，也就是我们后来讲到的巴别塔，这个示拿地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示拿就是巴比伦，就是巴比伦。那包括了两河流域啊，那么早期的示拿，也就是西洋历史中间的苏美文化的发源地。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刚才提到的第十章，哈，第十章的地方第九节说，第八节说，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与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都在示拿地，所以我们看见当时这个示拿地，看见这个古时，还有看见刚才我们说英勇的猎户，其实是什么？就表明了在这个世界上这些败坏的哈，这些这些堕落的哈，说这些呢都是怎么样？ 都在示拿地来建立他们的邦国。那有巴别啊，这个巴别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巴别巴比伦啊，巴比伦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往东边移的在示拿地，就在这个地方这块平原的地方，他们就做了一件事。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都一样了。那么做的这件事情，我们再一次看到是人的罪，好，人的罪。这个罪是什么罪呢？是去违抗、去背对神的一个赐福，神的一个这个创造人的时候的一个心意啊。这个是什么呢？他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哈，他们把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哈，接下去这个违背神是什么？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你知道，在创造之约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啊，创造之约的时候呢，神说什么样？你们要遍满，神赐福，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那么，神在这个创造的时候，要遍满全地，是盼望人可以什么？把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所造成的，去彰显神的荣耀。可是我们看见他们违背哈，他们要为自己来建造，不要为神的名，要为自己，要传扬自己的名。然后呢，他们不要分散在全地上。神说要遍满全地，他们说我们不要分散在全地上。因此，我们的神在看见他们这些人的状况以后的，神就说什么？我们要下去来变乱人的口音，要去变乱人的口音，使他什么分散在全地上。他们不肯分呐，神说要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彼此不通，必须得分乱啊！而且呢，因为分乱了，他们本来在这个地方要什么？建立一座城，要来建立自己的名，但是神不要他们这样子做，违背神的心意，所以把他们分散出去啊。那么这个来变乱他们口音的地方，我们刚才讲到，不但是示拿地他们所建造的这一个巴别这个塔这个城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第11章第9节的地方说，那城名叫巴别，就是什么？就是变乱的意思。好，那神就是要变乱他们口音，使他们分散，来阻止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让这个罪哈，那个限制这个罪恶的成长。然后其实神也什么，要再一次来恢复创造跟赐福的心意。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人就被分散在全地上，但是非常可惜哈。我们其实读创世纪，我们看见神起初所造的何等的美好，可是，在犯罪之后，真的是每况愈下。虽然在挪亚之后，神再一次恢复了这个创造之约，可是我们看见从挪亚的后代里面，我们又再一次看见那个人的骄傲，那个人的自大，人想要来高举自己啊，再一次什么惹神生气、愤怒，神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面啊。可惜从这个巴别塔神，这个分散在各地的人哈，我们也看见说，还是怎么样，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做福音的工作，还是需要做传扬福音的事情。那么这个变乱人的口音，在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更新跟改变呢？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哈，《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知道方言哈，这个分散他们，他们就变乱他们口音的时候，他们彼此言语不通啊。那么 我们看见言语不通，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方言，他们都有这个国家的方言或者这族群的方言，所以分散在各处都有什么自己不同的语言跟方言。那么，但是我们看见还是怎么样？不能够来荣耀神的名啊。那么因此我们看一下，一直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好像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什么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惊奇，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来说话，所以他们非常的稀奇。你知道，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说起这些方言啊。方言的里面呢，内容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一个内容哈，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是来讲说上帝的大作为。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11节说到。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哈利路亚！在创世纪里面，巴别塔的时候，他们传扬自己的名啊，没有来传扬神的名，没有来把荣耀归给神，没有来讲说神的作为，所以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说方言，让他们彼此不通，被分散在全地上。但是神今天仍然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恢复人来到他的面前，恢复人要来纪念，能够想念上帝的大作为。神要愿意人不传扬自己的名，能够传扬神的名，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心意。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开始说方言。这个方言，在这个方言里面讲说什么？上帝的大作为，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哈利路亚！在那一次，他们说方言，讲说上帝大作为，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一些国家的人也好，这些邻邦也好那圣经上提到很多的族群，很多的不同国家的人有埃及人，有庞菲利亚人，有加帕多加，有土耳其人，有亚细亚有小亚细亚，这些人都怎么样呢？就在那一天，在方言的当中听见神的作为，听见神的工作，就有3000人信主，哈利路亚！3000人信主，然后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里面说什么？这一个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要让圣灵的工作浇灌下来，浇灌下来，让什么？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这个心意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神都希望我们能够，能够认识他，能够相信他，能够进入到神救赎的计划里面。就好像神跟挪亚，这个，立约的时候是愿意来保全性命的，是愿意我们来传扬神的心意的，是愿意我们能够得救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虽然看到创世纪里面讲到人的堕落，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救赎的计划在其中。好，那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虽然我们人是多么的容易犯罪，我们是多么的容易远离你的面，我们是多么的容易那得罪了你，我们是多么的容易随着自己的心意来做事，主，我们是多么的容易就堕落，主就 败落下来。但是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是这样子愿意来救我们。主，你在人都犯罪的时候，你在毁灭这个大地的时候，你仍然留有了你的救赎的计划。主，你让挪亚跟他的全家可以进入方舟。主，你甚至也透过挪亚，在那一个时代要来传你的信息，可惜人不听。主啊，我们今天要在你面前就向你求，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见你救赎的计划，主让我们能够起来，好像挪亚一样。哦，主啊，我们愿意来传这个义道，主，我们愿意像挪亚一样，因着信有敬畏的心，因着信能够来顺服你所指示我们所要做的事。主也求你来让我们有警醒的意。警醒的心智在你的面前，主，当我们看到主你的赐福，看到一切美好的时候，主也是让我们不要像挪亚的醉酒一样，主就放纵了自己，主啊，以至于我们看到的那个后果，主啊，我们就求主你今天特别来帮助，让我们不要为自己来建立自己的名声，我们愿意你的名、你的荣耀被彰显。主，我欢迎你的灵，现在就充满浇灌在我们，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来充满我们。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可以主被你的灵所感动，我们要说起方言来，我们要来讲说你的大作为，主，我们要来传讲你的话语，主，我们愿意向让人知道你的作为，好让那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口能够来传扬主你名的人，都能够成为在这一个时代为耶稣做见证的见证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